在我求学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困难，我只能借由棒球然后来完成我的学业。小时候因为我很想买一个桌球手套，我就发现了有一个棒球奖学金，它叫郭彦志棒球奖学金，然后我想得到这个奖学金，所以我就很努力的去完成基本的门槛，也买到了我人生的第一个棒球手套。大郭的棒球奖学金在我的脑海里的印象是非常深的，他一直让我觉得说，如果有一天我有能力回馈给社会的时候，是不是也有这个能力来成立一个奖学金来帮助我心里所谓的那些棒球人，然后能够借由奖学金的模式来完成他们的教育。
大家好，大家好，我们这一集的阿姐手扒今天又来了一位非常特别来宾啊，因为原本他预计是我们节目的第一位正式女性的同胞啦，那不过后来因为工作然后疫情啊还有一些球赛等等的因素耽搁啦，所以就被其他两个小时前的女来宾捷足先登啦，不过没关系啦，因为他的到来也是我们对我们节目算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里程碑跟鼓舞啦，啊，对我个人也算是一个很大的肯定，因为我们常在讲嘛，我爱棒球啊，聊棒球啊，推广棒球等等之类的，啊，但其实我们节目不管是能力啊、资源啊，还有时间哦，更重要的是银弹啊，都是非常的有限、非常的不足的啦。那基本上对棒球的实质上的帮助其实并不多哦。那不过今天这位来宾哦，却是全心全力哦，那甚至是全额哦，都是付出在这个基层的棒球上啦，甚至是一些教育的活动上，真的是非常有意义啦。那我个人非常向往的一个组织啊，一个工作哈啊，那我们马上就来欢迎我们社团法人台湾球牙棒球发展协会，也就是大家俗称球牙基金球牙的理事长 Fly 萧丽玲萧理事长。
阿姐好，大家好，然后我是球牙的 Fly。
好，那简单跟我们讲一下说最近的一些生活近况啊，或者是一些球牙的近况之类的。
哦，最近生活近况。减肥失利没有开玩笑，其实球牙目前的话，我们持续在花莲、新竹跟台中都有进行阅读相关的讲座，然后职人讲座，那我们接下来的重头戏就是在年底会有一个阅读跟棒球奖学金的颁奖典礼，所以我们现在八月、九月、十月都是开始在进行奖学金的相关的宣传，那预计十二月在新竹、台中跟花莲都会举办一个就是颁奖典礼的活动，然后届时也欢迎大家一起来现场来参加，给小朋友加油打气。
等于是我要去捐款的意思，就对。
哎，对啊，欢迎欢迎。
好，那我们再简单讲一下自己的成长啊、求学的背景啊，是如何跟这个运动啊或者是棒球结缘的。
我的成长背景啊，跟大家都很一样，应该是蛮 boring 的啦。但是如果说提到跟棒球的话，就仔细想一想，从小到大，其实跟棒球好像一直莫名的都会扯上关系。一开始就是在国中，我国中有个同学，男同学哦，哎呦，
有胸皮吗？有胸皮吗？大家可以。
男同学哦，就是他很喜欢棒球，那时候职棒才刚成立没有多久。
又偷偷年纪了哈！
哦，对，大家可以不要闪。对，那时候职棒成立没有，三年两三，就是没有很久啦。然后大家都会去那个台北市立球场看球嘛。对，他会约我一起去看球，因为他那时候支持的是统一狮，他有发现只要带我去看比赛，我坐在兄弟那一方，统一就会赢。
他是姓李吗？
你怎么知道？
那有可能是我们节目另外一个主持人哦。
应该不是哦，可是他是老师哎。
那不是，那不是。
好好，但是他真的是你耶。
成理满天下，成理满天下。OK， 那继续。
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跟他一起去看球，然后就是大概礼拜六、礼拜天有比赛，然后有空他就会约，而且好处是我不用付门票钱。
因
为我是反指标嘛，我必须要坐在兄弟。
是，合理合理，
那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啦，因为我爸妈知道我出门要去球场的时候，都会特别交代说要注意安全。这个时候，这个年代出去看球应该不会被交代说是注意安全。那如果说大家有经历过，就是那个象迷拆椅子啊、扔便当啊、
龙象大战、狮象大战之类的
这一类的，大家就会知道，就是父母心中的担忧跟话中的含义啦。对，所以那时候就是会跟他去看球，然后他会送，我还记得他有送过我那个曾志珍的签名球
哦，贴补、
就是。对，为了吸引我进场，就是很无所不用其极。对，我就是那样反指标。然后大概就是后来在大学或者是 念研究所的时候，我有认识一些国外的朋友网友，然后我们就会跨海一起收听就是广播节目。我印象中就是大学研究，我在研究所的时候，就是有一场跟那个美国的比赛，对，整个我们那我住女生宿舍，整个女生宿舍都在关注我们跟美球打的赛况，然后包含已经晚上时间了，我去买便当，我们打出一支全垒打还是安打什么的。便当店的老板冲出来握我的手，跟我说：“你知道吗，小姐，我们现在赢一分了。”就我现在都觉得哇，就是大家就是遇到这种国际赛事，真的就是很热情、很嗨这样子。对，我还有一年就是兄弟在嘉义打就是总冠军赛，拿下了总冠军，那个欢呼声是传回我们女生宿舍的，我到现在都还印象深刻。对，然后其实最赞的大概就是跟爸爸看球的时光啊。因为就是熬夜跟他一起看球，因为我们小时候熬夜看看那种国际赛事是可以合法熬夜，然后跟
威廉波特那时候嘛，
对啊，对对对，吃宵夜啊，就只有那时候就陪爸爸看球是可以看，就是可以熬夜，所以那时候想想就是自己爸爸虽然没有特别跟我说他很喜欢棒球，可是可以感觉到就是说其实他有一直在关注这一块，然后即使我现在回家看到他在平日他转电视，其实都是在看转播。
所以那个其实 Fry 这边的棒球的影响基本上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人大部分的棒球影响，就是说国际赛然后兄弟象、这一类型的，对对 对，所以人家说棒球是国球，基本上就是属于这一块的记忆啦。
对啊，
然后那刚才就讲到这个怎么跟运动啊跟棒球结缘的，那再来就是怎么跟球雅这边结缘，那怎么从这个思琪从周董手上接下这份重要的任务呀？
也不好意思说是从思琪手中接下重要任务啦，但是就是一起创立了球雅。对，然后我觉得这缘分也是蛮妙的，因为2013年我们在行销公司工作，然后我们当时行销公司跟球场有比较，就是跟球场比较多的合作。那一年就是有跟思琪有合作到，就是拍了一支公益广告，但是透过这个机缘认识他。那我知道就是说当时他本来就有有要想要回馈花莲学弟的一个想法，因为那一年其实就有新闻写说他想要办奖学金，那他后来又问我说，如果我想要办奖学金啊，用什么样的方式怎么做会比较好，因为其实蛮多球员啦其实都会自己捐款或者是办什么义卖啊之类的。那我就跟他提到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这件事情要永续，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合法的组织或是一个做法是合法，那他可以永续，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提了几个，一个就是信托，那第二个就是成立相关的人民团体，对，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在没有足够的资金的情况下，是不是可以跟合作的协会或者基金会合作这样子？对，你知道大叔，你知道成立一个基金会要多少资金吗？
完全不知道，对这块很模糊，完全没有感
觉。我记得如果没有错的话，一个全国型的基金会是5000万，
5000万啊？
对，地方好像是3000。对，所以其实我们真的就是没有这么多资金去成立所谓的基金会。我们第一年一开始我们在运作就是球雅基金的时候，我们其实是跟那个华科基金会合作，对，因为当时他是我们的就是公益广告的就是合作的对象，他也很认同思琪跟球雅的理念，所以在球雅运作前几年是由华科来协助我们就是整个组织的运作，然后金额的募款跟管理。那一直到就是2016年的时候，我们评估就觉得说组织不断的在壮大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一个完整的一个组织，独立运作的组织，这样子我们在执行这些工作才有办法永续啦。所以我们就是有30位好朋友，我们就一起创立了球雅基金。
5000万哦，那一般像这些运动的基本上应该都没有办法，
大部分都协会，因为协会其实就是30个人就可以成立、
okay. 哦，所以协会它没有什么资金或什么
没有，但是基金会就有一定的资本额
哦，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协会30个，所以我们自己也可以随便创立协会就对了，
30个人，
我们球队成员100多个啊，我们就
可以找他们来签名啊，
这样就可以成立协会。
对，你地方型的协、okay, okay, okay. 你地方型的协会是30人，那如果是全国型的就是这30个人，然后30个人要跨7个不同的县市，对，就可以啦，就可以成立，一把就可以成立了。
好，那刚才是讲到缘起的部分，那组织架构啊，还有一些近况，稍微跟我们聊一些。
因为我们的组织的话，就是我目前有同仁专门在负责，就是企划、募款，然后在现场服务的这个，比如说我们阅读的教育的推广，也有同仁在负责。然后还有一块，像我啊跟部分的一些同仁，我们就专注在棒球文史相关的一些就是重建跟挖掘，我们大概就是 分这几块在运作啦。对，那目前的话就是我刚刚一开始有跟大家提到，就是 HR 的重头戏通常都在年底，我们年底就是会有颁奖典礼，那今年就是又多了一个地区，我们往年是花莲嘛，去年开始新增了新竹，然后今年更热闹，就是花莲、新竹、台中都有，对，我们就多了一个地区。对，那在文史相关的话，就是我们之前就是花莲能高团 NOCO 的部分，我们相关的文物啊或者是口述的访谈都有在持续进行中。对，那未来也是计划，就是在新竹跟台中也可以挖掘当地的棒球史。嗯
哼，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因为其实讲说运动啊棒球这些东西其实有时候是跟当地文化是结合的啦。
对、啊、
比如说 我们在新竹打比赛打球，有时候会遇到一些那个武峰或坚持下来的球队，那他们是属于泰雅族，他们球风就跟刚才所谓的那种能高团、阿美族那一边的球风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嗯，
对，所以一样是棒球，可是打出来的文化、打出来的风格，包括我们闽南人打出来，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风格。
对，其实还蛮需要一些去探究，就好像我问你，大叔你是哪里人？
我是苗栗后龙人。
对，那你对于苗栗棒球相关的历史熟吗？
没有，它是一个棒球沙漠。
可是你知道苗栗还是有出过棒球名人，
对对对
对，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我们常常讲说棒球是台湾的国球、那我必须说赢球才是我们大家都是知道嘛，
是是是是，
可是棒球就是不意外它其实是最容易凝聚台湾人的一个运动啦。對對對，但是我觉得说如果棒球真的要成为国球，我们常常羡慕就是日本有很深的棒球文化。
对，
我们去日本玩的时候会看到很多穿着棒球服的小孩子，或者是我们会在公园看到他们在玩传接球游戏，台湾我们就比较没有。
对，
那我就觉得说我觉得还是在文化这一块就是我们并没有扎根、我们对于自己棒球故事历史的认同还没有到很完整的地步啦，所以我觉得说、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棒球这个运动可以广泛的被推广，而且是让大家不要觉得说，哎、你是没钱，你是功课不好才去打棒球，就是也要扭转这个观念，就要从很多方面去下手，就是文化包含教育都要，那、这也是我们努力的一块啊。对啊，
对啊，这个我就趁机酸一下政府啦，酸一下我们的教育单位啦，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就念什么什么什么皇帝啊，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什么之类的啊，不然后面
黄河长江、啊、
对对对，那 后来有人就学，后来又有近代史嘛，台湾史嘛，什么什么欧洲史嘛，可是我们好像没有听到有任何一本书或哪一个课程是写说台湾的棒球史，好像没有听过这种东西，
好像教科书很少提到我们运动的一些历史。
对、啊、是是是，我觉得既然棒球是台湾国球，而且是最容易凝聚全民心的，像中开派天最近会不会酸计啊嘛，选举嘛，选举就有分蓝绿还有白啊红啊什么的可是棒球是不分蓝绿红白，棒球蓝绿红白是在球场上黄啊橘啊、那个红啊
黄跟不是黄，
对对对对对对、啊、其实它基本上是一个邻居，所以基本上如果这样子应该要把这些纳入一些教材，或者是至少要有一个公定的一个指标或一个、
说真的我还没有认真研究我们现在课纲到底有没有把这一类的东西或方向放在课纲里面，可是其实你看
应该不会，
康轩、翰林、蓝衣这些编课纲，因为现在其实教材也比较属于市场趋势啊，会不会他们觉得写这种东西没市场？
公开拍天，我们德智体群美也是口号而已啦，真的有德智体群美吗？对啊，
我们还是智力取向，
智力取向比较多啦。对啊，所以这个可以大家在想说寻根嘛，大家在想说自己的根是在哪里嘛，其实这一块确实大家可以仔细的思考看看的。
对啊，其实球雅也一直在努力这一块、你看像我们从开始做奖学金，一开始其实是鼓励就是打棒球的小朋友不要放弃你的基本学业、那我们又希望拿奖学金的孩子品德有一定的去教养，对对对，就是希望他就是品学兼优啦、所以我们前期奖学金就是品学兼优的小朋友、那在2016年的时候我们开始加入阅读，因为也是有衡量到就是说很多小朋友可能在功课上面是赶不上，就是会有一些程度上落差，但是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希望就是你可以从学习阅读中可以获得很多知识，
对
对
对，
然后可以从阅读中看到很多 不一样的世界，
是 是，
对，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很都一直很在关注这一块。
那这样子的话，我如果年轻的可能要到年轻的40岁
吗？
应该有机会来领你这个奖
学金。
我算因为算品学兼优的了，五育均衡，讲话比较粗一点而已，其他都还 OK。 好了，那我们就简单讲一下几个印象比较深的球员啊，或者是比较有趣的一些特别的 case 啊，像是这个马杰森还我钱这些比较特别有趣的 case。
因为马杰森他是我们第一届颁奖典礼就知道的小朋友，那后续其实都有一直在关注他啦。对，所以那年他选到乐天的时候，我们就耶，就是大家都。就很开心，
算是开花结果的感觉。
对，其实中间有曾经有想过，就是说他有没有机会，就是到日本去读书。那平常就是整个衡量，就是说，哎，就是以他家里的状况，他就是家里的唯一的一个儿子，
是是是。
对，他其实可能没有那么适合，家人比较喜欢他
留在身边这样。
对，那我们也觉得，在台湾他的机会也蛮高的，因为他在国中就被关注了，一直到埔门。
是
其实算是球探都紧盯的一个小朋友，
是
是是，对，所以他能选上真的就替他开心。我还印象中就是那几年回去他们学校找他们，然后带啦啦队的妹子，然后就是后来教练都来跟我们试一下讲说，因为我们啦啦队送球去嘛，然后我们那时候送了很蛮多学校的，然后跟小朋友互动都不错，然后不知道是不是有交换 IG。还是 FB
哦，现在小朋友怎么这么成熟、啊？
对哈、哦，都没有跟我换呢、欸，大妈薪水、哦
哎。如果我又年轻个三十几岁，应该
有机会。对对对，那就是教练就有提到，就是说、okay. 哦，小朋友都很兴奋呢、欸，然后不该用手机的时间都偷偷用，他把自己锁在那个厕所里面。我说干嘛？他说传讯息给姐姐啊，就被抓到了，没有好好练球，还要被处罚。就因为小朋友真的很可爱，
是是对，嗯，对啊，有些小朋友就是这种比较纯真啊，比较善良、啊，个性比较直一点，讲还不错。那有没有什么遇到一些比较？难搞的比较困难的 case
倒还好耶、欸、因为小朋友都很单纯啦，反正我觉得是说整个我们在进入学校在推广我们想做的事情的时候，其实最大的困难大概就是来自于学校本身是不是很支持这件事情，是不是很支持我们。对，可是我真的没有要怪老师，因为毕竟每一个学校教师编制就不一定是很充足的情况。
对、啊，这个又讲回到一个制度面的问题啦。对、啊
有些学校每一年是代课老师来来继续，尤其你应该很清楚，偏乡老师非常难。
没错，没错。
对，
其实偏不要聊到那么远，聊到偏乡哦，你光是都市里面的热门学校跟。稍微边缘一点学校就有差，
非三非四。
我住的地方是比较偏山区的山区地方，那个学校就是没什么，就是比较开心学习的学校啦。那那个有些家长就不来念啦、啊、然后有些老师也不来啊，就会常常在轮替或干嘛之类的。
对
对啊，连校长都是好像看到别的地方有缺，四年后八年后赶快去卡那个缺的那种感觉。对啊，所以讲到偏乡这种情况一定更严重。
对，所以其实如果说。第一个就是师资的不稳定啦，那我们常常就是可能会遇到窗口一起换、那即使他很支持我这件事情，他可能明年也不在学校了、对，那有些真的是老师他自己的工作也忙不过来，他不是一个专任的就是处理棒球队小朋友的就是老师，他可能因为有些学校他是有棒球队，他可能有一个专任的教练，因为有些他是社团型的，他可能只是一个体育老师或者是学务处老师在带，
是没错。
对，那老师手边的那个业务，因为我自己当过老师我知道那个业务量也很大，他也没有办法很专注的在帮我们一起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遇到其实困难大概就是比较实质层面上我觉得跟大家都一样会遇到的事情，老师的不断替换啊，师资的不稳定，
是是是，
对，
所以等于是有可能是窗口部分，可能是任务部分，可能是学校定位，还有很多事情都可能造成中间有中断或什么。
但是我们今年球啊第九年了啦，我觉得也就是蛮感谢就是每一个认真付出的就是教练跟老师们，因为球啊在做什么他们都知道，他们也知道就是说推广这些阅读学习跟那个教育的基本很重要，所以越来越多老师也愿意就是花时间让我们就是一起陪着小孩去盯着小孩去做这些事情。对，比如说功课你就是要写完，对，然后我们提供了很多学习单跟奖品鼓励小朋友，就是也许你不喜欢读书，你真的就是赶不上，也是有这种小朋友，你没有办法赶上学校功课的进度，可是我就是喜欢看书啊。对，那以我们实际的查访啊，我们知道就是说以阅读以棒球队的小朋友实际的阅读能力啊，其实大家会比他的学习那个年级现有年级还要再晚个三年以上哦、喔。比如说是六年级的小朋友、 他可能阅读能力大概是三四
年
级
，OK OK。
然后到国中的话，可能阅读能力真的就是国小，
再更落后一点。嗯、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在就是在挑选的书籍的时候，我们有特别挑过，比如说第一个绘本，嗯
哼，是
文字比较少，
是没错。
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漫画，嗯哼，对，就是。哎、欸，这漫画我一开始本来很担心，说我提供漫画，校长会不会觉得哎呦不伦不类啊？就有校长也主动要求说，哎、欸，有一些棒球漫画还不错。我说，嘿，对，有一些棒球漫画我觉得也蛮适合的，蛮励志热血的。
是是是是
我们就会提供给他们。然后再来就是小朋友最喜欢就是棒球杂志，
没错没错，
职棒杂志嘛。是是对，我们每个学校我们都有订。对，我们现在就是以小朋友喜欢的。就是提供给他们，然后他们就比较愿意去翻，然后我再提供给他们阅读学习单，那他们可以凭着阅读学习单再去换他们想要的礼物。嗯，我觉得这几年走下来就是有越来越不错的趋势。嗯，
对啦，讲到这阅读部分，为什么小朋友不喜欢阅读？有可能这个又要酸政府又要酸教育单位，有时候那个课本的那个选材真的是要调整一下啦，对啊，就
不喜欢
啊，对啊，刚才讲到那些东西其实老实说啦，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小时候也是不喜欢看书。就我们回想一下，其实有一种东西叫做图像性思考。
对，
我个人是属于图像性思考的人，就是你一样的内容，你书翻开都是字的人就睡着，一样的内容翻开它是图的你就会活着。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种东西可能就是在编辑这些东西的时候可能要注意一下。
对 啊， 对啊，那因为我们就是有注意到，就是就像你说的，其实像一开始我们觉得，哎，国中的小朋友他应该可以读很多字，可是要想哦，他平常都在打球，在球场上跑，你就要静下心来去那一小时要去读书，可能就有一点难度了。
对对对，
然后就像你讲，打开满满的字啊，会不会觉得很痛苦？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会觉得，哎，没关系，国中也是可以提供漫画，或者是就是文字稍多一点的绘本，至少我先引起他的兴趣。然后再来我觉得就是也很棒，就是我们跟当地的故事协会合作。
哦，这样很好，这样很好。
他们就有能力去引导，因为我毕竟不是专业的，可是他们其实就有一些专业的方式去引导小朋友怎么去读这本书。那我们每一次就是故事妈妈去学校的时候，我们会有一本书一本主题，然后带着小朋友去阅读。然后我觉得就是试办几次的成效也很好，就是有教练跟我回馈哦，他就说他看这些小朋友跟故事妈妈的互动，然后反应回馈，他说他不知道小朋友第一个这么有想法。嗯，因为大部分教练说大部分就是我给指引
填鸭的啦，对，填鸭
的。对，可是哎，你听小朋友就是在这引导下看完这本书，跟故事妈妈在问题互动的过程中，他们是有能力表达自己的想法的。然后透过就是书写，他发现其实小朋友很会写啊，对，很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创意跟就是 idea。可是哦，我们以前可能没有发现，
是是，
对。那我就觉得说，哎，我们跟当地的故事协会去做这样结合，引导他们的阅读，也是蛮有成效。然后其实再来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不要只是给小朋友只有运动，只有棒球这件事情，是是是，因为毕竟有些小朋友他可能一直就是我就是训练，上完课就是训练，他的生活都跟棒球连在一起。可是我希望他们可以透过书里面去看到更多棒球以外的世界。
是是是，
对。然后我们也透过一些就是职人的就是邀请啊，就是让他们就是多接触，像我们最近啊就是画画课，
是是，
小朋友画油画，我收到他们小朋友成品，我就觉得喂，有些小朋友很有当画家的潜能，欸，毕卡索的那种感觉，就是很有想法，然后色彩非常好看。对，那有我们之前也有就是有邀请，比如说像那个手套修复的，对，教他们怎么保养手套，然后也有邀请就是职能治疗师，对，那然后也有邀请那个管理球场的就是行政人员来跟他们做分享，让他们知道就是说你喜欢运动，你喜欢棒球，你不一定只有从事打棒球这件事情，
没错没错，
站上场本来就是一件很高难度的挑战，可是你还有很多就是跟棒球相关的职业你是可以努力去争取的。
是是，
那我们后面其实还规划好多，包含说话课，你要成为主播或者想做记者你要会说话，所以我们后续还有说话课啊什么都在规划。那就是教练跟小朋友都觉得哎，这样子的内容配合就是阅读的教学其实是好玩的。嗯嗯嗯，对。
啊，什么时候邀请一个打棒球的工程师，
啊、叫他们写程式是不是？
对对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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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刚才提到这个，啊、可能又扯太远了，就是
来给你扯、
啊、那个，不知道跟谁聊到说，哎、欸，奇怪，为什么不读书的小孩，顽皮的小孩，就一定是送到体育班、送到科班、送到什么去集中住宿干嘛干嘛？为什么他不是去可以去学财务啊？可以去学会计啊，可以去学算术啊，可以去学画画，可以去学跳舞，可以去学美术啊。为什么一定全部都是赶去体育班？
我觉得這你自己有困惑，对不对？其实包括我从小到大，你看我念的高中啊，是一个、啊、排球非常有名的学校，嗯、对。然后我们那时候有体育班，哇，每一个体育班的那个就是人都超高，因为打排球嘛，每个都180，
而且都被应该你们如果是体育班，应该是被挑选过的球员啊。
对，嗯、因为他们几乎都国手。我们高中的排球队非常的有名，这样子。嗯、可是事后，就是我进了球场之后，我就是在回想，就是过去这些体育班的同学，或是我那些学校的专属的体育班，我觉得我那时候应该也是跟普罗大众一样，就是。嗯哼哼哎、欸，他车他不喝，阿里都怕给我啊！
是是是，
对我后来想一想，我应该为过去的自己道歉。
真的哈、
哦，这的确是一个刻板印象哎、欸。其实，我觉得我们过去接触过很多运动员，包括我们的创办人也是嘛。嗯、然后不管是就是跟我们以前是我们球员好朋友啊，很多，比如像郭幸存啊、嗯哼哼，对啊，就是这些选手，有时候跟他们聊的时候。其实我都会发现一个共通点，就是其实真正出色的运动员脑袋是非常好的，
没错没错，
他们很聪明的，所以不是说我今天站上了棒球场或是什么举重场或什么的，我只要出蛮力我就可以赢了这场比赛。可是好像台湾对于就是运动这件事情啊，它不是一个社经地位很高的运动，我觉得这很矛盾。可是你看看哦，以世界来说收入很好的前几名一定有运动员，
是是是，
足球员、篮球员、
梅西
啊，篮球员、足球员、棒球员，那种高薪，我今天签了一张就是合约，可能是几亿美金的一个合约。那为什么台湾、欸、你明明很追逐这样子的一个镁光灯，然后每一次运动就是拿了奖我们都说是台湾之光，可是如果问你要不要让小朋友去打棒球去做运动这件事情，大家好像又觉得
我小时候就是这样被我爸教育的啊。对啊，
我就觉得很妙，我们在压抑什么。
是是是，
然后我觉得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在推广这件事情，我们在宣传或者是我们想要运动可以普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都用太负面的字眼了？对，像我们秋芽啦，就是如果大家有关注我们的 IG 或是关注我们的 FB，我从来不讲小朋友负面，比如说单亲、嗯、然后隔代教养、嗯、你说这种小朋友在我这里有没有？我跟你讲有，而且还不少、嗯、可是我对外我不会特别去用小朋友负面的东西告诉大家，因为我觉得第一个我为什么要给小朋友贴标签，他不是因为单亲来打球，
是
他是喜欢这件事情来打球。那我也希望就是说有孩子的大人们，你们也不应该要把自己的期望加注在小朋友身上，因为太多大人会觉得啊，你打棒球或是你去从事什么运动，你以后可以赚钱养家。我觉得为什么不可以让运动这件事去回归，就是你喜欢快乐就好。
讲到这个，我再偷渡一下，偷酸一下。像我有在带社区棒球队嘛，啊，带我的小朋友去打棒球。哎，就是有长辈会问说，啊，你有怕你啊怕棒球啊得几名啊？啊啊！我都怕中华队，哎、欸，你看电视，U12怕他就厉害，哎、啊，有这厉害不？就很喜欢用这种成绩，然后表现，然后去跟这个运动 link。其实就单纯打球就好了。
对
对啊，单纯喜欢打球，去运动，流流汗，晒晒太阳，很舒服、嗯，这样就好了啊。为什么一定要说我一定爱新竹代表队，我一定爱中华代表队、啊，我一定要打大联盟，我一定要打中职才叫做打棒球？我觉得这个观念就很奇怪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靠我们，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像基层也有慢慢在改变啦，就是说现在也很多教练就是越来越重视小朋友基本的这些品德，然后还有就是他是不是学生有完成学生应该做的事情才能去比赛，有越来越多教练也很注重这件事情。那我觉得回归到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也要对这样子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就是小朋友如果愿意去学习这件事情，你怎么会觉得他不赚钱？去用我们大人那个世俗的眼光来评断他，而且你看陈伟他薪水有多高，你会觉得打棒球不赚钱吗？
不会。
对，可是你一开始就已经有一个框架去框他，我觉得我们自己大人也要检讨了。然后 这个真的很难一触可及。我记得我一开始在跟棒球在推阅读这件事的时候，你知道多少人哦，在我面前说，哎呀，
不可怜，还不爱读册啦，
对呀，你做天，你也做天的。可是我觉得，就是总是要人去做这件事情。那我们今年这样九年下来，我还是觉得有做，虽然这个改变没有所谓的没有很大，然后大家都变得很厉害或怎样，可是至少说这个
潜移默化啦，
对，而且大家就越来越重视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就是好事。
是是是，其实我又要偷渡一下，其实 我打个广告，前几集我们才访问到卢彦勋，然后他的哥哥卢威儒，
是，
对，他们就是说，他们也是同意说，运动员其实他认真做一件事的时候，他的动力，他的那个能力会比一般的人还要好。你看卢彦勋，他是跑去打网球了，
对，
所以他冲到世界排名前几名。那他哥哥跟他一样背景，一样基因，一样出身，他哥哥最后选择往念书方向走，也是清大、交大都念得上去，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例子。
对啊，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其实真正优秀的运动选手，他们其实真的很聪明。
是是是。
然后再来就是你刚才提到运动员特质，尤其是那种算是我坚持
不服输啦，然后一些坚持，然后那个意志力、
所以我觉得其实有这样倾向的小朋友，他们其实未来成功的几率是很大的，所以希望爸爸妈妈不要阻止他们爱运动这件事情。
是是是，
对啊。
OK， 那我们刚才聊到很多球野啊，很多偏乡啊，这些城乡差距，这些运动员的这些等等啊等等 的相关的连结，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我们再那个稍微跟大家讲一下说球野基金这个协会啊，它短中长期的一些计划跟愿景。
其实我们目前现在就是希望在中期的部分，我们今年第九年，对，然后我希望就是说从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花莲地区到我今年第九年已经有新竹跟台中都有投入服务，然后台东的红叶我们也投进去了，对，我当然
像遍地开花啦，
对啊，我希望未来真的就是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地区都有球野，真的是遍地开花，然后就是很大的一个梦想啊目标，也是希望就是说我可以把每一个地区的棒球史都可以挖掘出来，然后让孩子们知道哦，这真的要做二三十年，
这个很久，这个真的是很久，而且有些部分其实已经失传了啦，很难再去挖掘出这些东西，
真的需要花时间，
甚至有人不想讲，因为我们现在很想去了解，可是说不定那个是他们的黑历史，或者是他们的不想回忆的事情，所以其实不太容易去做这
些。然后当然也希望就是我可以募得足够的款项，可以像比如说像诺贝尔或者是这一类国际型的这种就是这种大型的基金会，我们就可以自靠这些就是募得的利息就可以自给自足，可以一直永续啊。因为我当然是希望说我推的这个比如说教育阅读文化历史这部分，我当然都希望它不要中断，对，然后可以影响久久这样子。
那这边我也推一下我自己在做的事情，顺便广告一下
告
那个我们的前辈呢 Aden 啊，王启恩就是 Hido 大联盟的主持人，他有出一本叫做看职业运动学英文啊，好，那因为我们一般传统的我们还是觉得不喜欢读英文，不喜欢读数学这些东西，就是因为我们是被填鸭被考试考出来，你今天就要背 A， 你今天就要背 B， 今天就要背 C，
对，
可是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兴趣上我们的吸收可以更快，所以我有时候我们毕业生我都会送他一本这个那边有啊，看 NLB 学英语那本书，
是的，
那他们如果对他们因为打球的人一定对这个大联盟是有兴趣的嘛，他学这英语其实就很快了，他一本书两百多位两三百位 K 完其实也两三千个单字就 K 进去了，自然而然就吸收起来了，对啊，所以其实对就是阅读加上这些兴趣的培养，
现在好像绝版了呢
啊，我一次跟 Aden 包了好几十本啊，慢慢送慢慢送。
对，当时我们有就是有收到就是出版社跟 Aden 的热心啊，
对对对，
就是小朋友都有一本哦，都有捐到那个
学校。是是是，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不错的，因为等于是 也算是一个潜移默化，你不能说我送一本书就要他英文多强读多强，可是他可以靠这个兴趣慢慢说英文不是那么困难的，我可以从我身边的一些比较熟悉比较喜欢的东西慢慢去吸收，
像其实平常喊口号可能就有接触到，
是是是，对啊对 ，OK 了，好了，那刚才讲到是球雅的部分，那你个人呢？个人有什么挑战的目标，还是说
减肥？
这个这个应该直接飞了掉了，不是、啊？
个人哦，对啊，其实因为我还蛮 enjoy 在工作上，
okay，
对，但是当然就是希望自己身体健康啊，然后我很喜欢旅游，因为可是我之前的。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大家就是去韩国跟 日本，然后就是去看球场看春训，就现在闷两年了嘛，就很像很期待、哦、
明年应该可以了啦，明年应该可以了。
你有去看过春训吗、啊、日本的？
完全没有。
你一定要去、
嗯、你看齁，
你会不想回来，
球员就在你旁边这样子，
屁股就在我前面晃对、啊、
我们看的东西不一样
就因为球员跟你很近啦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当地的那个热情，
是是是，
对于棒球喜欢还有投入生活的程度，哎、欸，我觉得是在台湾很少、欸。
台湾好像没有把春训啊，我知道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了。因为台湾的春训基本上比较像集体住宿、集体操，
然后练习。
对，然后我据我了解啊，我讲的不也不一定对啦。每日他们基本上很多是自主训练的，然后到最后两周还是三周、嗯、才整个才合宿干嘛之类的。一开始都是只自主训练。
我去日本，像我们那个。冲绳算是日本蛮重要的一个春训基地、嗯、很多球队在那一边，有很多就是他们的那个热身赛啊都不是在六日，大概就是平日的可能中午或是一点这样开始打、嗯、我好几次就是去看热身赛的时候啊，就看到那些、欸、真的是上班族，因为穿着西装提着公事包，那十二点就买个便当就坐在球场看，看到就是感觉就是时间差不多了，再不回去上班会被骂的那种感觉哎、欸，他们又开始就是就离场、嗯、对，然后你会看到那种阿公哦，那种不夸张，满头白发，八九十岁的，牵个阿妈那边，哦，你知道走路你都很想扶他了、嗯，然后就这样走到球场来，这样坐着这样看。我那时候就是看了那个日本人，就是冲绳春训好几场都是这样的时候，我就很好奇的问那个日本朋友，我就说，哎、欸，平日哎、欸，然后热身赛你们给我坐满满是怎样？他说因为冲绳没有
职棒队啦，没有正式的球季赛啦，
所以他们很珍惜那一个月可以看比赛的时间。对，那我说去那个韩国，我去看比赛的时候啊，我就看到韩国的那个很多人啊，就是真的就是他们是带着那个便当盒，我觉得很妙，就是你就看他坐在那边，然后就开始便当打开，因为他们都吃泡菜，一碗白饭，然后小菜摆好，然后就在边吃边看球。对，然后那个后面就是他们很喜欢有什么什么 can 什么 can， 就是哎、欸、中场休息的时候不是都摄影机
对
你，
对，
每个人都跟疯了一样。我想说你们现在看球是压力，平常工作压力太大，很舒压这样子。对，可是就是有去感受到，就是说当地对于那个棒球。跟生活那个
连接
很深很投入，有时候我也会回想、啊、就是哎、欸，为什么台湾的比如说春训，我们明明也有很好的发展的条件、嗯、我们气候也不输冲绳，可是我们却没有能力去做到这件事、嗯、是因为就回到我前面讲，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真的不够深，还是我们没有钱没有能力去做这件事？对，我自己觉得是文化关系，因为我们比较重视赢球。
对啦，这是国球整个发展以来并不是以家庭居家跟这些、嗯、跟这些地方连结在一起啦。一开始全国像马戏团一样全国主场嘛，嗯，啊，四队跑来台中打了一个礼拜，然后四队在一起高雄跑打一个礼拜、嗯、那到处这样打，然后想到都是龙象大战、狮象大战，丢便当啊，丢鸡腿啊，丢宝特瓶，都是这些印象，就是被拼啊，被拼输赢啊，这样子、嗯。对啊，那欧美这些已经可能生活经济的条件比较好了，就慢慢走向这种。
来看球是一种
对，
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是是是是是，
然后是一个享受，或
是
很舒压的那个过程。
是 是，
对，我觉得我们现在也还在必须要学习啦。
我觉得有一个契机啊，就因为现在社区棒球越来越多了嘛，那变成棒球以前已经棒球已经慢慢走向家庭了嘛，嗯、可是比例还是
很少，
还是少啦，已经跟以前比，已经有比较走入家庭。嗯、那这些，例如说我们的子子孙孙，我自己有在打，我儿子有在打，一起看球。那他的儿子就是我的孙子，
也许也、
哦、他如果要想生的话，不然搞不好养一条狗而已。对，我就一路这样下去，慢慢要以这种方式去累积啦。对啊，嗯、不然好像每次热潮都是要靠国际赛打一波，都再打一
波。上一
波
就是2013年嘛，
打太好了，经典赛，对，打太好
了，对，打太好了，然后。就是突然球迷都回来了，
是是是是，
然后你看如果那一年跟前几年的那个球迷的进场人数一定是差很多，
是是是，然后那个对啊，然后你看每次冠军赛一定要跟兄弟打，这样才会满场、啊、如果你是同一队卫权可能的，
所以好像每一年的开幕赛都会找兄弟对不对、
啊、因为他们都那个啊安心雅、啊、所以都是冠亚军去打、啊、
哦，原来开幕赛是冠亚军，我
是啊是啊是啊，
对，
好像是冠军队可以选队伍，然后一般就是一定就选兄弟啊，对啊，
有票房，
是啊是啊是啊，就变成这种现象。 然后我们上半段的部分跟萧理事长聊了很多球野啊，聊了很多公益啊，聊了很多这个偏乡之类的议题啊。那我们下半段就轻松一点，哦、还不够轻松吗？
已经很轻松，我已经喝懵了，没有啦。
啊，那我们下半段就来聊一下，说一些个人的休闲，还有一些个人的生涯啦。那个人有其他的休闲运动吗？哎呀。喝烧酒好不好？
都不爱运动，爱减肥。对，其实我很喜欢看电影，但是因为那个、okay. 之前是谈恋爱的时候啦，就是
看一些爱情文艺的。
然、后对啊，就是《
铁达尼号》那时候的。
哎、欸，那有点早，但还是学生。对，其实很喜欢看电影，就是经常、okay. 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你可以看一个很精彩的故事，其实很棒嘛。对，然后这一两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是不太能出国玩，之前会想要去旅游嘛，对，然后这两年疫情的关系不太能出去走走，就会带小朋友去看电影，嗯，对，所以其实还蛮喜欢看电影的啦。你说生涯规划，对，看完电影拍一部电影没有啦？
哎呀，有这个很难讲哦。我早上在听那个什么，我早上开车的时候刚好在听那个周思齐、周董上那个《马里奥喝一杯》那一集。我想说、
欸，那是几年前。
我想说要采访你们，还是恶补一下？我之前听过了，还是再恶补一下。他有讲说什么？如果那个能演那个能高棒球队的，他就可以去演那个、演那个球员，演那个教练、
那個。
对啊，所以这个很难讲啊。搞不好哪一天球雅拍了什么电影，你就可以当那个。对啊。
如果我自己是给，如果是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能就会想说存一定的钱，会想要去环游世界，就是到处去走走看看。
嗯欸、是。
就我还蛮喜欢去那种，不是所谓的观光圣地，然后你去那边，我很喜欢去当地的菜市场。哦，就是我去一个地方，啊、我很喜欢去菜市场。
果然是大妈，啊、
就是喜欢去菜市场、超市，对这一类，我很喜欢去逛。
那你可以去
生活的东西，
你可以去大陆跳广场舞啊。
哎呦，对，就是自己啦，就是会希望就是说，哎，努力的赚钱、存钱，然后也许哪一天就真的就是可以。就是一次去好多地方玩。
讲、欸、到菜市场，这个菜市场也是一种文化呢、欸。
是啊，
各地的
不
一样呢、欸。对，有些叫卖，有些默默的在啊，有些老板很屌的呢、欸。嗯，我菜市啊，你菜市场啊，你买来买就来买，不爱买我来不爱去插销你。对啊，每个地方文化不一样呢、欸。
对啊，对啊，对啊，我觉得还蛮有趣的。我现在就很在努力回想我在冲绳或者是在韩国有没有什么遇到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我好像真的就是都是跟这些他们生活。有习惯有比较多关系。我记得我去韩国啦，我觉得都是很小的事情，可是我就会记得那时候去韩国很冷很冷很冷，然后我们就是去一个我忘记了，反正就还蛮有名的地方，可是我们都是走那个小巷子里面去找小吃，
算、是体验当地的生活，类似有点在地的。
然后我们就去吃的那个什么红豆粥啊、是他们好像在喜庆的时候什么会习惯吃的东西，然后热乎乎的里面有加个什么汤圆，那我们也不会讲韩语啊，然后英文也不好。
刚才说什么红豆粥？
英文也不好，然后也不会讲韩语。然后你知道卖红豆粥的大妈或者是什么？我们吃了两摊都是吃红豆，一个是帅哥煮的，一个是大妈煮的。可是我们就是用尽各种方式跟人家乱聊天，聊到最后还都可以就是多吃一碗。对，可是就觉得很好玩啊，而且他们就是有时候回想就会觉得说，哎。你就明明不懂日文不懂韩语，可是你有办法跟当地的人就是比手画脚去沟通，
是是，
对，你明明你现在回想就觉得、欸、我们当时到底跟他讲了什么、可是他跟我讲都听不懂，可是当下你怎么都觉得听得懂，然后还可以免费再吃到一碗热乎乎的，对，这是怎么世界这样子，我就觉得很有趣啦。然后我都会跟我小孩分享说，如果有机会有时间，我也想多带他们去走一走，体验不同的文化、
是是是，这个对人的个性或性格人格我也会有影响嘞、对啊，是啊，是啊，你越小去尝试越多的事情，搞不好对你未来你的那个尝试性、你做事情的企图心都有差呢。对啊，啊，那因为个人有没有什么关注其他国内外的运动啊，或者是观察到一些特殊的议题、因为最近越来越国际上的运动越来越性别，然后心理因素。
对、
因为很多人因为高压嘛，高压的环境之下，他容易呈现负面的一些情绪，会有忧郁症或躁郁症之类的。那有些甚至因为这些原因退赛、弃赛了，最近都出现。以前我们那个年代根本不可能出现这方面的
东西。应该是说，如果说是国外运动或相关的议题，我有一阵子会还蛮喜欢看一类，比如说行销。
OK，OK， 哦，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行销，
台湾这一块稍微缺了那么一点点。
对，我很好奇，就是说，他们怎么去执行？就是。这 自己球队或是球员选手的一些宣传，会还蛮喜欢看一些案例的。对，然后你刚刚说的那个心理，对，心理因素相关的也会去翻一下。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有机会，就是我刚好就是大元新书发表会那一天，跟那个洪世峰老师见面，也很好奇，就是跟他聊，就是说，哎，我们现在台湾的心理运动心理是不是有专门的一个学问？他是怎么去踏入的？因为这一块，我一直觉得说。心理的支持啊，尤其在就是这么专注在赛场的运动员来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是是是，
因为他们承受的压力其实蛮大的。
是是是，这个部分我再呼吁一下，我们一直在讲说酸民酸民之类的，真的有时候真的，我觉得运动员他们背后的努力跟他们曾经经历过的事情，不是我们一般芸芸众生可以想象的。所以有时候你去不小心去偶尔去台湾去给他吐解一下。有可能是会去戳到他内心深处的一些不想碰触的事情，可能会毁了一个运动员之类的。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啊，这个是系队之物啊，系队失误，
系队失误，
然后或者是说，哎，怎么会出现那么低级的失误？哎，他没有想过，其实这些球员再怎么出现低级的失误，他都是已经经历过了多少的，就是磨练，然后跟坚持，才有办法站在这个赛场上。你其实也没有做到这个地步，当然你可以去评价他啦，可是适度的就好。因为我相信出现这个失误啊，懊恼的本人绝对比你懊恼100万倍。
是是是，像这次 U12 的这次比赛，大家都在讲说南非大家打球快乐什么之类的，可是你要想到我们台湾人对这个东西的关注度跟。南非人对这观众是不一样，
我们也希望小朋友打就快
乐、啊、是是是，
但是你可以接受小朋友打输吗？
是，当然舆论又不一样了，
对，是不是又不一样？
是是是，而且他们这些人其实已经是台湾的精英了，他们不是社团了，他们是经历过好多的杯赛、哦、好几次的选拔、挑出来的精英，所以他们其实是在为他们也不能说生死啊，就是在为他们的专长、他们的专精的东西在做奋斗的，跟我们一般的合兵垒球、合兵棒球那些系队棒球其实是不一样的等级的，是啊，所以要他们开心快乐的打球，基本上，而且教练也是这样选拔出来的，
啊、
不是我们一般，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他有业绩压力，
对啊，他又在台湾办。
对，
你打个第八名、第十二名打打看，那个整个是搞不好经费或什么，整个就没了，下一届就不用办了之类的。
我觉得我们都希望小朋友就是可以快乐打球，我相信教练也是。
是是是，
对，的确，可是的确就像你说的，能不能像南非放那么开，我们文化就是不一样。对，一时之间真的是很难一触可及啦。
是是是，不过跟以前我们比起来，真的是好很多了啦。这个部分真的是要肯定整个社会大众跟政府了，因为前面酸太多，
后面要
稍微拉回来
一下，对
不对？好，那刚才讲到很多这个旅游嘛，甚至去春训看球的这个，那你有没有什么比较关注的球队或球员啊，或者是什么特别人物？不能讲周思齐，不能讲周董。
我知道啊，讲周思齐，老板你要加我心这样子吗？欸、其实我一直以来没有特别关注什么球队或是什么样的人物、欸。如果你说真的有特别关注，那就是陈清峰跟彭振明嘛，
okay,
我们一般就是都会很喜欢 的球员啊。对，嗯，所以并没有，我觉得我不是像那种，我知道有些球迷会很专注的去追什么，大家就是哎、都看。
是是是，
喜欢这样的。
Okay, okay, 对 okay, 好，那有没有什么比较印象比较深刻的名场面？名场面就是说你当下看到哎、欸、很特别的画面，然后你烙印在心中的。
丢便当啊，
丢便当、啊。
你看我那时候是国中，真的哎，我忘记是对，一定是兄弟输啦，因为我坐在那里嘛。我那时候我记得我要进场的时候，我同学提醒我，他就说，因为他大概是知道那一场比赛很重要，或者是可能有什么对赛事有一些关键排名有什么关键影响，然后他跟我说：“哎、欸，你小心一点哦、喔，就是不要去做激怒人家的事情哦、喔。”对，然后我那时候还偷偷问他说：“欸、那我便当可以丢吗？”他说：“啊，如果你做的那个有人丢，你就顺便。”我还记得那时候真的就是，哎、欸，打完比赛的时候，我的头上面就哇，就一个
飞过去。
然后我就那时候拿在手上，哎、欸、呀，我要，你知道那种乖宝宝突然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那现在是挣扎了一下，
就是挣扎了一下，然后我还是丢出去了。
所以那真的是那时候台湾棒球的一个蛮奇特的文化啦齁。
可是像想想很有趣、欸、有时候我跟我同事分享，我都说好可惜哦、喔、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一段狂热、嗯、对，然后大帅在那边、
欸、啊戏啦，
对，而且他有一个专属的桌子站在那边跳、啊、對對對對，你应该有
看过，对 对, 對，然后拿一个
旗子，对对对
戏、啊、啦，
对，我说其实他也蛮有意思的啦，就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啊、好，那依照你个人的角度啦，你觉得台湾的不管是职棒还是职篮、啊、还是整个运动 因为你这样子，如果在球员这样子算，其实也算是运动产业的一部分了。嗯，那这样你对于这些发展啊，或者是你认为有什么困境？哦，啊，有什么可以稍微调整的部分？
我这样讲会得罪很多人呢，所以等一下消音还是怎样？
我们待会再讲好话就回来这样子。
因为我是讲大方向啦，我说就以就基层的来说，是是，我觉得就是说，我们大众对于运动这件事情，真的不要去贴那种标签，哦，就
是
哦，因为你不会怎么样，所以你才来运动；因为你怎么样，你要去读体育班。我对于就是体育班这件事，我觉得这个标签要拿掉，这，就是需要大家就是一起努力啦，就是说我觉得就是因为你不可能就是下面不好上面好，
嗯，金字塔底端稍微再，
我觉得底要做好，我们这个发展才会很正常很顺利很正面啦。对，就是就基层来说，那以说现在的职业相关的赛事，其实我比如说像
拉拉队应该要多一点，要有男性的，要有男性的，
对啊，都没有，就是替大妈招一点福利，是不是？对，可是我觉得就是说，哎，台湾现在的就是行销，当然有比我们之前更好，
好很多，好很多，
好很多。可是我觉得各队的特色并没有去做一个很明确的区分呢，欸。我觉得各队的行销可以去思考一下，
是没错，没错。
做出属于自己特色的一个，
这个我们也之前也聊过，说，哎，南明哥把当初把那个
韩式加油风，
对，这个又讲到台湾。啊，这个又要酸到某些人，
真的吗？
对，就是说台湾有一点偏功利主义啦，你在尝试一件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旁边的人酸民跟不看好的人比较多啦。我阿弟这用这阿伯好不能被垮了，你搬去桃园，你要在地，啊，没有人要看的。嗯，啊，结果他撑个两三年之后，然后整个全员主场，那也以前是一三垒各做一队嘛，
以前是，
啊，可是大部分都还是黄的啦，
嗯，对，
然后他整个把它变成说你客队要去外野做之类的这种文化，一开始大家说啊，怎么样呢，啊，这不好，嗯，就，欸，他做成功了，现在全部六
大家都在
全部都在模仿，对啊，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有一点这种台湾这种功利这种文化造成的啦，对，
因为其实你看我们棒球你看也百年了，
是
那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做出属于自己各队的东西，那有些球队可能很新，有些球队很有历史，你怎么把自己的行销特色做出来，我觉得其实是我也还蛮期待，就是像第六队进来，台钢进来，是不是可以多一些刺激，我们在行销上面可以有更多元的就是可能啊，对，不然大家都在做一样主题，自己不会很腻吗？
讲到这个齁，又要发生了，哎，
这样，哎，我们等一下讲这一段，会不会球探就啊，你在屁什么？
你在屁什么？你是没你出钱，你钱贴出来，
没有，是球迷的期待，球迷的期待。
那就是还有一个是那个台湾的球队，其实也不够多啦，所以他那个自由竞争的市场没有那么激烈。你看自由球员现在才几个出来而已，而且那个薪水也好像不是大幅度的成长。不过这几年旅外回来有大幅度的成长。那还有一个我最喜欢问的啦。哦，这个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法，就是阿甘蔡仲南的600万签约金已经过快20年了，哦，怎么还是600万无法突破，
欸，我这件事情好像也有听其他的人拜啊，或是
因为你哇，一张准薪水园区薪水3万多块，嗯，啊，公务员可能3万多块，嗯，现在公务员，欸，我公务员薪水我不知道了，反正园区薪水起薪
也是3万多块，
也是3万多块，
2-3万，
哦，对，那个很多，然后我们上海路外面10块20块，现在吃到
50块，
对 啊为什么签约金600万就是600万，就是卡在那边。
我记得有个前辈跟我说，那个是有时代背景啊，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一些事件啊，然后让他的声量可以这样拉得很高。
可是600万，我的想法是应该要破吧，很快要破吧，而且要一直堆上去才对啊。嗯，不是600万挂在那边，然后
为什么旅外回来的人不能签约金？
我是支持要有签约金的啊，
对啊，
因为他当初出去是跟美国拿美国钱，他跟你终止根本没有。
对啊，
签过任何约啊，嗯，对 啊可是就是变成说他们旅外回来薪水有稍微比较高，
像以我这种棒球不专业的啦，對對對，现在都是那种高中的选秀比较多，如果说以这样高中实力你要破600真的很难，欸，
是啊是啊是啊，可是我是觉得整个环境整个物价水平整个通货膨胀都已经不一样了，
就我们签约金没有通货膨胀，
对啊，那而且那个之前是有人说默契的，就是我现在给他600，那我下一个来我给他800，那未来一个一个来，我不是1000、1200、1500一直上去，对吧，啊？有人是这样讲啊。不过我觉得600真的，而且趁这次第五队进来、第六队进来，你们以前四队有默契嘛？那我为什么第五队、第六我不能自由竞争？我为什么一定要符合你们的默契？对啊。那像人家一直说不要自由球员啊，那个薪水会暴涨。可是我支持台湾要出现一堆邪恶帝国，我就是把今年自由球员全部 高薪全部买过来，我组一支邪恶帝国。
那个才刚刚听到了吗？
对，然后可是你邪恶帝国，你拿不到冠军，我就这样才有话题。嗯，不是说你钱多了你就战绩就好，就像现在富邦这样。
嗯、等一下，这段跟球牙无关，跟 fly 无关。
对对，我觉得很多是默契问题，我觉得可以去打破它，不然你永远就是这样子。对啊，你没有去打破它。
提到这件事情、啊，我觉得也是回到我们的民族性、文化，比如就好像比如说FA 这件事情、有多少球员敢 FA 去冲撞体制、近年才比较多，
还有人宣布还收回来的，还有这种的、因为他可能评估自己
的、可是去年我觉得这是去年还前年，我觉得那个也是蛮特殊事件的，因为联盟之前自己也没有把这些条件先讲好，然后再加上就是说你看哦，我们现在就是职棒的制式合约是非常的职棒的、
是
对球员很不利，
对对对，
那我觉得有很多的情况下就是就会影响说、我就好像我觉得这个选择跟我们之前提到就是我要进职棒或是进业余的选择就有点类似、我要走一条稳定的路还是 我要去挑战它，
是是是、
对啊，
因为我们不是说要讲休闲，怎么又讲？
对啊，严肃哦。
不过这个东西本来这种议题本来就不可能马上调整、马上改变、
啊、
就慢慢去调整、慢慢去变化，看未来有没有。而且现在大家对职棒是属于正面的，球迷越来越多嘛，球场越来越设施越来越好，新竹的比较酸、然后那个越来越好，然后我觉得很多东西可以趁这个机会慢慢再去调整。
对啊，
我个人第一个觉得
FA 跟薪资仲裁、我觉得最近也越来越多。球员愿意提，然后薪资仲裁又有人去冲撞，我也是很看好啦，就是球员工会的力量如果能更强大，支持球员更多，
对
未来人们去冲撞这些不合理的体制。
对，像林哲轩这次受伤才凸显出台湾的场地是那么烂的嘛。对，其实不是只有新竹球场烂了，大部分
都
不好，对 对只是刚好他在这个浪头上被人家拿出来批斗而已。
对啊
我还讲说你要嘛写一个制式条约说我高中毕业就是最高600，大学毕业就是最高800，旅美最多1000，你要么就把写在那边，让人家不敢去放啊，不然你就用一个默契就卡住，就600万，我觉得对球队不公平，对球员也不公平。哪一天我进职棒，他签给我800万，就我打烂掉了，他就说啊，你800万，你怕输那600万，怕输那500万呢？对，我觉得那个要试着去突破，而且我个人觉得一年破个3-4个，这样大家压力才比较小。比如说明年进来台钢进来第一顺位的800，
台钢领第一要怎么签快点哦、
增值又800万、然后第二轮的第二个650，第三个600，那他们压力就不会那么大，所以就不会说啊我被保我一定要打，我一定要比以前蔡仲南厉害，我一定要比陈金峰厉害什么的、我个人的想法，个人的想法。
所以像是六支球队、你应该也是一个很正向的肯定，觉得他能去挑战的，可以突破现况困境的，也是蛮有机会的。
我是希望趁这个球队这几年2-3年一直有新的球队加进来、甚至是霹雳个篮球的，他做了很多事情、例如说网络直播、英文转播、这些东西、然后、在地结合，例如说工程师他就把他的办公室盖在篮球场旁边，
是
旁边周边喜来登什么有的没的，然后国民运动中心全部整合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正向，看能不能也刺激各个运动团队往上提升、类似这样子。
对，
然后刚才是讲到，刚才我们都讲得罪人的部分了，那现在讲一个，
你要适时的帮我剪掉。我应该都没有骂到人、
没有指名道姓都可以了。那我们现在请理事长、已经不是理事长，现在是董
我是理事长。
假设有一笔钱从天上掉下来，543亿啦。
开心
白日梦，晚上回睡觉会梦到。那现在你就变当了，就不是理事长了，变董事长了。那你会怎么去运用这笔钱？也不一定说一定要运动或棒球啊，你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
来，
十个猛男一排站出来这样子。
我是我的话，我会把扣掉税金嘛，要缴税
啊，当
然。
然
后扣掉税金，我就分3等份。
OK，
第一等份我自己的。
好。
第二等份我给秋雅，
就自己拿，就拿500亿走了这样子。
3除以3、
除以3，平均分，
平均
分
可能3等份嘛，
okay，
所以可能要缴，可 可能一两百亿的税金，因为中奖的税有点重，对不对？
那去零头剩三百亿啦，
剩三百，那就
一百，
然后这一百亿就自己用，然后第二个一百亿我给球牙用，那第三个一百亿呢，我想要分给至少500到1000个协会啦。我所谓的协会就是说，就像我刚刚讲的，就是它是30个人就可以成立的团体，而不是基金会。那因为我自己曾经在那个社福，以前是社会局的员工嘛。我自己在社福相关的团体工作过，我知道就是说，其实协会的募款没有像基金会募款这么容易，
能见度比较没那么高。
对，能见度也没有那么高。对，那很多基金会可能他可以砸很多钱去请明星名人代言啊，然后或者是募款，可是对很多协会来说啦，他可能光要募得就是这个款项，他其实要花很多的心力，所以我其实很愿意支持这些真的有在做事而且评鉴很好的协会。
okay,
对，所以我剩下这一百亿就不一定是运动类型的
okay,
但是我会希望去支持到这些协会，
还是要评比。
对，因为其实身心障碍相关的机构或是社会福利机构，其实在就是主管机关上面啊，大概每几年都会有一次评鉴、
okay.
我觉得就是可以运用这一笔100亿，那这100亿我帮银行它可以一直生利息，
是是是，
那我就可以去不断的就是利用这一笔资金去资助这些就是在募款上面然后独立运作这些比较辛苦的小型组织啊，可以让他们专注在他们社会议题上面的服务，不管是身障的照顾，或是各类型的障碍的一些教育服务的进行跟推广。
哦，那我们应该要来成立一个大叔野球543
协
会，就有钱进来了。
那前提是我要先中500亿，你知道吗
？OK， 晚上可以梦到。OK 啊，那我们这边是属于自媒体嘛？那自媒体跟社群媒体最近越来越蓬勃发展，
是。
对，那你球牙这边的话，或是你个人的部分，有什么想法？那会不会加强这个宣传的这个媒体上的力道？这样？
哎、欸，绝对会。其实我自己也觉得说，球牙在自媒体这一块应该要有更多元的方式啦。对，比如说过去我们其实大家只会运用 FB 或是 IG。然后我接下来因为这两年其实端影音是王道啦，那我自己一直就是也期许我自己的员工，就是说我们除了我们目前现有的就是行销的资源之外，我们要试着更去思考我怎么去跟就是更年轻的这个世代去做对话。
是是是，
对，因为现在我们就是大叔跟大妈的对话嘛。
我很年轻我心态很年轻，
心态心态很年轻，但是我今天我这个组织要永续，不是只有吸引老一辈的人，
是是是，
而是要吸引更多就是未来，因为这些未来可能都是我的捐款的主力的中间分子。然后我觉得这个议题也不是不受限于任何的世代，因为我觉得教育跟文化绝对就是你要一直被关注跟持续推进的一个议题。那我就希望可以多利用这些资源，可以去跟年轻人多对话。那这也是我们团队这几个月一直很努力的方向啦，就是希望可以跟年轻人接轨。哎，讲的好像我们没有接轨，有啦。
所以还是，所以还是，不管是哪个层级、哪个单位，其实还是要不断的有心血一直进来，一直去更新这些东西。
对、啊，包含这个行销的方式啊，其实，在所谓的就是很多就是公益团体、社福团体，他们遇到的一些困难，就是在行销这一部分，
是是，
怎么去跟社会大众说故事、对话，然后获得社会大众的关注跟了解。对，那很多团体会受限于资源的问题，或者是人力的问题，人的问题。那我觉得我们也很努力的，就是说想要突破这一块啊。那不要说只是，因为我觉得虽然我是棒球发展协会，球棒发展协会，我关注在这些打棒球的小孩子，可是重视教育文化跟阅读这件事情，其实不是只有打棒球的小孩子。
是是是，没错没错。
那我也。也就是说，就算你不打棒球，就算你不懂棒球，我也是希望他们可以认识我们，然后支持我们去做这件事情。
没错，
对，所以这些我觉得在自媒体的运用就真的还蛮重要，到时候也要跟那个阿姐好好讨教，多多学习。
我们这个算是错误的示范了
是
OK 啦，大家互相啦，互相啦、每个人都、不管是每个人、每个单位、每个组织、每个家，不管是好或坏，我觉得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对啊，对啊，
是是是、
嗯、
OK 啦，那最后再跟社会大众隆重介绍一下球牙，那顺便也跟这些基层的小朋友们鼓励打打气一下。
OK， 就是秋蛙协会其实今年成立第九年哦，然后我觉得也蛮感谢大家，就是有不管有没有关注我们的，就是这九年来啊，我们就是一步一脚印。我们像前几年在花莲就是推阅读，然后推教育，那现在有机会可以踏，就是也到新竹跟台中，然后台东的红叶有我们的足迹。那我相信也越来越人可以理解到，就是说阅读啊、教育、文化，这个对我们小孩子来说，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资产。这个是可以带一辈子走的无形资产，我觉得这很重要。那也很欢迎大家，不管你喜不喜欢棒球、打不打棒球，可是阅读这件事情，我们是都可以一起来推广，一起来做的。你们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支持秋蛙，最直接就是捐钱啦。
汇款账号在我们 FB 会公、
啊。然后当然就是说，你有相关的，你觉得你手边有很不错的二手书，然后是跟运动主题有关的，蛮激人心的，也可以捐给我们。
而且我能力不足，我都捐光光了。
对，就是或者是说，有些人说我虽然就是没有赚很多钱，可是我愿意就是帮秋蛙一起推广理念，我也觉得很好、啊。
对对 对，其实 这些东西都是一点一滴累积起来，不是说一次要一大个水库涌入，我们一点一滴慢慢的加，都是会对这个有帮助的。对的，好，那我们就非常感谢萧理事长在百忙之中参与我们的节目的录音啊。我那希望未来在秋蛙是其他的慈善活动中啊，或公益单位里面，我能够更加顺利了。那也是达成你的理想的目标了。那在健康吼，家庭上面也能够顺心如意。那我们今天就谢谢萧理事长，谢谢 Fly， 谢谢，
谢谢阿杰，自带掌声。
我们这集是由秋蛙基金赞助播出的。
我相信应该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去你的秋蛙。它是以棒球灌溉，然后借由棒球及团队的力量，然后所组成的一个基金。那所以我们就取名叫秋蛙。我们主要的核心是说，可以送他去日本，那给他一个机会，可以借由教育，然后翻转他的人生。那我自己有贴身之痛说，棒球选手及棒球人，他的背后的教育其实是非常严重的不足。我们回归台湾的棒球教育，其实当时我们打棒球的选手几乎都是把重心放在棒球的训练上，把课业都荒废掉。在那个时候不觉得是一个荒废，我一心就想说我把球打好就好了。一直到我现在，其实我也有接触到一些国外的一些教育生态，那他们给的教育的理念是说，要完成你的课业才可以去打球，你不会因为这个棒球技能消失，然后你的人生就归零了一样。所以这个是我接触台湾的教育最让我感慨的一件事情。秋蛙基金的核心也有提到说，我们要给他的是教育，而不是给他的是棒球技能。我是周思齐，和我一起挺秋蛙。